的耶稣，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我们欢喜高兴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灵要很热烈的连接在主基督的里面。主，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堂，更求圣灵更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或许我们需要了解一些背景方面的，但通过这一切背景的论述，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更深知道，在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圣灵的工作是如何的奇妙的带领出来。主，我们知道教会初代开始相当辛苦，也不容易。若没有很有信心坚定被主坚固，我们当看到宣教的团队可能会被攻击击打。主啊，我们看到保罗这一行人受到生命的威胁，受到污蔑，受到控告，但是我们却看到圣灵在背后如何的引导，以致保罗这一行人能够不负神的心意，完成所托付的。主啊，这一切在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赏赐的去体会，赏赐的去融入那当世代的世界，好让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被更加的坚固。赞美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我们先来看圣经，因为是最后一个晚上关于第二次宣教的最后一个机会，能够来认识通过圣经路加的描写，相当的宝贵，让我们知道保罗他们在宣教那一种不容易、艰难、困难的当中，怎么样子的靠着对圣灵的信心一路走过来。记得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讲到说，我说方言比众人多，这一句话就代表保罗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我们都晓得当圣灵充满，有人就会有灵的祷告。保罗说我经常灵祷告比众人多，表示说他跟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比众人更多。他跟圣灵常常是住在圣灵的里面，换句话说，他常是跟随圣灵，也是顺从圣灵的一位。所以保罗有时候他的教导很直接很执着，就告诉你们。 那今天我想我们从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开始啊，前面当然还有一些背景啊，我们暂时看圣灵怎么带。我征求一下，我戴了这个口罩不好，一直起雾，我可不可以？一样的，我可不可以把它拿下来？可以哦，这样子好。感谢主。谢谢吴哥哥的亏我。我们看到这里第二次宣教当中的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应该可以说是两大高潮之一。那最先我们看到保罗他们被捉拿，因为做了一件人家不讨喜的，挡了人家的财路的问题，所以人家很不高兴，就把他捉拿，把他鞭打，然后还上脚镣，手镣脚啊木，他这里讲木狗啊，我们相信啊，我们看到那个被捉到的这一些啊作奸犯科的人，脚被扣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相当的不容易，都要这样子跳着跳着走，而且那个铁的东西在脚那边摩擦，那个两只脚都会破皮，会起泡泡，是很不舒服的。我做监狱的工作做了11年啊，每个月都要进去。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说，当保罗他们在被拿放在监牢里面的时候，那个是整个没有自由，也不能够随意行动。这里有一个问题，保罗是神的仆人，竟然会被抓，然后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保罗他是罗马公民，照说是不能够治理他的。那我们看到他们被捉的时候是一个受苦的开始的一个阶段。人在受苦的时候，不是埋怨，就是批评，就是仇恨等等。荣耀秀教室有一个小小的，我这里有一张，他是我这个是等候神啊，不是赞美，他告诉我们要赞美。这从哪里看到？从这一段经文看到，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应该不止，我的印象中在16章的第10节那一段，应该是路加已经加进来了。在监狱里面，一个受苦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当我们一个人生命受到威胁、受到苦难的时候，一个直接的天然人的生命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唉，我告诉你，那也叫我们抓来。我知道在 监狱里面的人是没有尊严的，叫你站你就是站，叫你跪下来就是跪下来，趴在地上你就是趴在地上，只能听话，不能够有左有右，没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你是犯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开始祷告，唱诗歌赞美神，连囚犯也侧耳而听，他们在做什么？这几个人是怎么搞的了？为什么被捉还那么欢乐？我只能解释说，这是圣灵同在，是因为保罗他们跟希拉的生命，希拉曾经我看过文献对他的评价跟介绍，希拉是一位非常的很有属灵、很敏锐圣灵的人，很有很深度的一个领袖、一个先知，所以这两个人在一起，有神的同在，虽然在苦难中，他们就唱起歌来了。我想分享过很多次，就是关于我在台北那两位牧师姐妹，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来教会祷告，不管你是生病，更要来教会祷告，你家里发生的事情更要来教会祷告，你出差，我们三更半夜他要求我们，纵然教会门锁了，你也要先回到教会门口祷告感恩才回到家。这是我在台北的牧师啊，所以当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牧师的要求好像很无理，但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有人一病痛都不去聚会，家里有些事情就萎缩，没心情去聚会，我们可以说没心情去聚会吗？因为家里发生的也许是让你很撕裂的事情，那以我们台北那个牧师的教导，你更要来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育。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这两位神的圣徒，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圣灵同在中的祷告跟赞美，神迹奇事就发生。我们看到说，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最近四川的地震6.8，很恐怖，那时候地震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那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这一个天然人很主观的观念，因为他是外邦人，他不知道神在动工这一件事，他以为天灾是一个自然现象，产生天灾，人的能力有限，无法去对抗，他就觉得这门都震开了，完了，监牢里面的人都跑光了，那我还要命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所以说他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 这些事情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奇妙奇妙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过去以前我看这一个经文相当的自然，以为自然就是如此，神是会做新奇神奇奇事，很自然的。如果神的恩典我们看得那么的简单轻率，神的恩典就不值钱。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值得让我们去珍惜。保罗的经验，保罗的经历，他们这个福音队的经历，也能够换一个角度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因为保罗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能做人不能做的事情，而且神有他对我们的应许，所以保罗笃定喊着叫不要伤害自己。保罗为什么不跑啊？机会来了，像大卫一样三次机会可以杀扫罗，他没有，因为他们心中有神，而且他们知道这一位他们所敬爱的神耶稣基督有应许赐给他的名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保守。当然我们也会思想到那十二使徒当中一个自杀一个在终老，那其他都是很惨烈的，又怎么讲？这就牵涉到你对神的信心如何，不在乎神对你的生命成就什么，乃在乎像施提凡一样见天开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完整。我们不要以为生命的死就是结束，这只不过是一个受造人的生命的全部当中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什么？回到天家，一直到永恒。地面上会被拆毁，也会被人为的拆毁，也会被自然腐朽拆毁，但是生命的灵可是永远的。所以我们要怎么看都要知道说我们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全人的信仰，不是半人的信仰。很多人以为生命肉体结束就结束，基督信仰是从生到死，然后在死当中再复活，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循环，它不是一直重复的循环，而是一次耶稣一次过，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次过，不用再轮回了，没有轮回这一件事。我们就是生死复活一次过，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待这些圣徒的受死，我们会觉得上帝怎么不动手呢？怎么不救他们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个皇帝凯撒，我在讲那个凯撒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在以赛亚书第55章这一段经文前面第8节我们非常的熟， 我们都知道是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个在看在监牢里面的保罗这一行人，可以看到神的意念超越过人的意念，而这一些人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了解，所以他们能做到。那重要我想要看的是后面第十一节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这一段经文，我看这一段经文正是在回应在监牢里面保罗他们的经历。神通过先知以赛亚在告诉我们后人，看到这两段经文能够把它连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神已经应许了。所以亲爱的家人，神已经应许了，不要再悲伤，不要再痛苦，速速的走出来。这是内在生活的生命要做到的。我们不能够窝在那个痛苦里面，窝在那个撕裂的里面，窝在那个痛心的当中，窝在那个忧愁的里面。忧愁主告诉我们，生气不要到傍晚夜晚，这个意思也正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合乎主生命的人不能够老是一个忧愁的生命，速速的离开，速速的恢复，速速的连结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做错事情，也会很恨自己，很抱怨自己，觉得我怎么那么龌龊，这个事情竟然弄得这么糟糕。没有错，你知错了，但是要走出来。所以保罗这一段经历是让我想到，我们这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要如何的用我们的生命去面对圣灵的引导。我们是否从圣灵同在当中分别出来了？当我们分别离开了圣灵，我们就是一个旧造的人，就是喜欢旧的，喜欢习惯的，所以才会说陈旧更好。但耶稣告诉我们要新旧新皮带，保罗自己也告诉我们，旧事已过多成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你忘记，不是忘记什么事，就是忘记刚刚所受的伤害，刚刚被冒犯，刚刚被不礼貌的对等，这一些不要记在心里面，那是一个 好像胆囊结的石头，不要留着，切掉。这就是保罗所谓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每一个人要面对当下。这个宣教团队，他们就是勇敢的承担面对当下当做的，而不是纪念我怎么被关，这些人真可恶。活在当下，有一句话很多心理学家在讲，有他的道理。向前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异族怎么样，他就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听到信耶稣得救的事情。他竟问保罗希拉说，我要怎样才能得救？刚刚我差一点就没命了，自己杀了自己的，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这当中就看到圣灵在引导一个人。我们信耶稣不是说一个人很少很少机会，是一个人你初听到基督信仰就信的人很少，总是有一些人去碰触你碰触你碰触你，到最后放下身段进入基督的信仰，是很多人的，在很多人的浇灌让主收成。在这里看到这个狱卒全家信主，这是何等的兴奋的事情。他这里说，他们就对这个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提摩太受割礼的时候，这件事在保罗没有说话，但是保罗并非不知道。今天早下午赖牧师讲的很多因信称义的事，就在宣教当中有很多这个。所以信耶稣，保罗的观念就是信而称义，只要信就称义，只要信就得救。我听过有人讲，信耶稣是很简单，但是信耶稣其实不简单。有人说只要信就可以了，但是你信的程度到什么地方，这才是真正的重要。这里保罗就告诉他们，信耶稣你和你家必得救，因为我两个女婿了，两个女婿都非基督徒，特别是我那个大女婿，他们在交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有一点坚持，林师母是比较放宽，我一直强调说，他非基督徒，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子带领他，你们的婚礼我才帮给你们办。到后来他来几次的聚会，那我们教会聚会就像我们这样的聚会，但是有一个自由交通的时间，从同样的经文你领受到什么，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那几次聚会下来，我就发现，诶，这个孩子还真有心啊，听进去了。还有他的父亲，这是我的亲家公，也告诉我说，以后啊，因为年纪比我小， 他说这个亲家哥哥啊，我这个孩子啊，麻烦你呢多带一点在你们的信仰里。这父亲母亲都很好，非常好的人，那倒是他的阿姨比较不好。他的阿姨警告他，你不能给他衰的，他澎湖人啊，澎湖人，你不能给他衰的，您倒不能信耶稣呢。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国听不懂台语的有没有？呀，感谢主。后来这个女婿让我们称心如意，好女婿，很照顾我们，到我们家洗碗盘的事情就是他。吃完饭的时候他就赶快收拾锅碗瓢盆，全部都他来洗。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有一个经文讲到什么，讲到信与不信的不能同负一个轭。我体会这一个经文并不是指着信耶稣跟没有信耶稣，你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你的生命仍然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个生命。信耶稣这那个地方，我是指着说，这是指对针对基督徒讲的，不是针对婚姻上的信与不信的。所以你说你是受洗信耶稣了，但是你的脾气个性仍然存在，碰到一点事情你就发怒，你就喜欢批评，喜欢论断，对信主的人是应该完全的交托。我刚刚已经有讲到这一些内容，是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降服，全然的进入到这个信仰里面，只有焦点耶稣，没有我。这是信主信的人，不信的人就是相反的，到现在生命还是一样，老个性老脾气。所以那一段经文真正是针对我们要过内在生活，每个人才能够真正信耶稣信主。不要以为受洗了就挂个名我是基督徒，要清楚的知道门徒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要听清楚这句话，使徒行传 三章吧，门徒在被称为基督徒是在安提阿教会。那么信而受洗的人必须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够成为门徒，但是很多人受洗了就说，哎呀我是基督徒，这就是那一段经文讲的不信的人。称为基督徒的人是要门徒之后，而门徒耶稣怎么讲，要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天天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要去对付你们的生命，对付你们的旧造的人，才能够真的说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体会，也许有一些牧者的体会不是这样，但我的体会，我坚信这是一个真理，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应该体了解的。这里告诉他们是因信称义，那他们当夜就在那个时候进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口， 这个郡主从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想到好撒玛利亚那一段故事，就是耶稣讲的，从耶利哥要进这个耶路撒冷，那是羊肠小道，盗贼经常出现，所以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是如何呢？他是外邦人，犹太人瞧不起的人，但是耶稣描写到是祭司啊，这一些在教堂侍奉，在圣会幕在圣殿侍奉的人，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帮助那一个受伤的人。这里面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狱卒是一个良善的人，心地好的人，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神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去嫉妒那些不好的人，过的生活比我们好，他没有耶稣，我们有耶稣，这个是至宝，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小瓦器里面。而且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受洗那一段很感性、很感恩、很喜乐受洗后的流泪讲见证，我想相信有很多人啊。我的一个体会是，一个受洗的人一定要让他的生命里面深知到感恩，对神的感恩。你帮他受洗比你教他很多的教义，很多上很多受洗班的课都还要重要。因为一个懂得受洗感恩，对神感恩的人，他会继续不断的去学习，他一定会长进。一个我为很多新婚受洗，很多那一个追求我们教会的女子的人，口口说好好，我知道我会受洗，我要受洗啊，来上那个婚前辅导的课程也上了，也帮他们受洗了，两个礼拜后就不见人影，很多有这种人。那我要感恩的就是我碰到两个女婿跟他那种人不一样，我的那个彰化的那个女婿啊，185公分啊，他的爸爸看起来也是好人啊。当然如果偷偷比较一下万华的那个大女儿的父母亲的良善，比较良善，那这个父亲也不是说不良善啊，只是他很有他的主观，他跟我谈信仰，他五教合一什么什么都来跟我谈，我就觉得你儿子比你好，儿子比他乖，儿子真的比他乖，只要来他就一定会礼拜天留下来跟我们聚会，而且话也听进去了，而且我们要祷告什么，他有时候他还会提醒他林月阿公还没祷告，他还会提醒他。所以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的女婿，为你们的媳妇祷告，让他们是个顺服的、听神话的、肯接受的人，不要来一个让你惹气的。接下来哈， 三十五节说，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监狱狱卒禁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免我们出去，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保罗有他的坚持，他跟希拉有罗马公民，你们随意羞辱我神的仆人，现在随随便便就打发不行，他要持守他的身份，他的这个身份就是他的这个公民的身份。在那个罗马世界，罗马帝国的世界里面，罗马人是高一等的，其他的人都是次等的，包括至高的选民犹太人，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不是罪，是也是次等的。所以当然罗马帝国他们的治理是比较松啊，就是用你们自己人来管理你们自己人，所以那个西律分封的王，他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但是他被委任来管理犹太人，他们是罗马帝国的这个是比较松啊，比较宽松，比较给百姓有自由。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子，那我们再看下面好了，十七章的四节那边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近前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拒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他们住在那个耶孙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跟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听见这话就惊慌，于是取了耶稣跟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就是讲到保罗他不只是要去面对当世代的文化的问题，那个偶像庙宇信仰的问题，他连自己的同胞都是他的敌人。可以想象到说，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要强调一下，就是若不是保罗希拉他们是有这样的生命的人，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去承担，连自己的同胞都用了这一些方法要捉拿他们，所以他们进入到一个耶稣的国度里面，就是不震动的国，在人可能会震动，可能会摇惑，可能会上胆，可能会失去信心，他们没有。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灵在保罗的 我想到看到这里，我想到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请务必看重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神都预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他要做的工，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忍接受领受，不要把我们进入这一份水流里面轻轻率率的。我们常常说要把荣耀归给神，不是讲的是你建立一个看起来很辉煌、人数很多、教堂很大的事工，做得很大来荣耀神。当然这都是在神的允许，但神更看重的是我们自己被他得着，我们的生命被他得着。他神基督他说要得的荣耀就是得着你，得着我们的生命。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来，我就想到保罗，他是用他的生命荣耀了神。我想我们稍微再跳一下好了，十七章的十六节开始看一下。保罗在雅典啊，雅典这个城哈，是一个非常繁荣、信仰、宗教等等商业的一个中心啊。这个雅典大概我们大概都很清楚这个地方。这里面你提到说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有人说满城都是偶像，比人还多，这种状况我们可以想象吗？台湾是不是也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后来在下面第十七节啊，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到这个城雅典城这个繁华世界的城，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就沉沦了，很单纯的人到这个地方就沦为很不好的生命来啊，这是一个不好生命养成的，跟等一下看到的哥林多教会也一样。哥林多教会这是在第十八章第一节，哥林多教会也是一个情欲、纵欲很强的、很那个的地方，是一个败坏的的地方。那哥林多也是个商业城啊。那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跟他们辩论啊，这个辩论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希罗世界是一件特别是那个希腊的那个文化，这个哲学辩证相当的厉害，最喜欢跟你辩。听说那个进那个理发店去理头发，那个理发师都要跟找题目再跟你辩，这是希腊人。所以保罗在那种城市里面，他必须要面对 跟人家辩论。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下午赖牧师也带着我们看，不住的辩论，一直辩论。那辩论是有两个方向来看啊，一个方向，我们的基础如果没站得很稳，不要跟人家辩论，你辩赢了却失去了友谊，也听过这种话嘛，哈。那在这个地方，保罗跟他们辩论，一直这是教会刚要开始的起步，必须在他们错误的观念上，要把正确的观念告诉这一些人，让他们能够依循正确的信仰，进入信仰里面。所以有这一些辩论。那下面看到的这个问题啊，十八节说还有以波古罗，以波古罗就是伊壁鸠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伊壁鸠鲁。伊壁鸠鲁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学说呢？它是一个讲究自我，斯多亚是讲究自我，那伊壁鸠鲁是讲究，我自己写的，这是很久以前记录下来的东西啊，那字都模糊了，我也记忆也不好。他们要避开受苦的环境，要尽情的享乐啊，就是这个享乐主义。那斯多亚学说就是一个现实主义，他们要自我克制，而且要一切人生的生命全部都掌握在自己，而且他们相信神，他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跟自然界还有我们的人是融在一起，人要融到自然界里面的。我讲这一些当然不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我讲是因为我们要清楚知彼知己才能够百战百胜。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怎么能够跟胜过，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比他更胜啊，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啊。我讲这些不是很重要，但是也需要稍微了解一下。那在这个地方雅典的话，就是斯多亚跟这个伊壁鸠鲁是一个主流，在他们的这个地方是一个主流。保罗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征战有多大。如果保罗他们这一行人要去传福音，他们跟神之间的根基没扎得很稳，这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当时代他可以跟人家辩论，但是我劝我们不要跟人家辩论，活出来给他看，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给他看，这比跟他们的辩论更重要。好，跳到第十八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啊，哥林多这是一个败坏的地方啊。那保罗在这里建教会，遇见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要都离开罗马啊。这个格老丢，这个凯撒皇帝啊，犹太人 就是这个时候被赶逐，那这个亚居拉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格老丢，这个格老丢后来他是治理能力，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哦。那这个格老丢被他的皇后毒死，用毒的蘑菇给他吃而死掉了。那这个皇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要扶持她跟前夫所生的儿子继承这一个位置。我讲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后来继承这个位置的这个凯撒皇叫做什么名字，我一讲你们就知道，哦，这个人他就是尼罗，知道吗？尼洛、尼禄、尼罗，这是译音都可以。我们都知道他迫害基督徒，这个焚烧罗马城，把这个责任赖给基督徒，大肆捉拿基督徒，破坏基督徒，就是这跟这个人是有点关系。那他们跟保罗能够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同样都是支帐篷的啊。在当时做拉比是没有一个规范说拉比可以讲福音，可以有收入，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职业啊。在那个地方，他们同住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数次进入到会堂，表示保罗也不放弃自己的同胞，他仍然关心关怀自己的同胞。但是比较要辩论的问题，就是因为犹太色彩，当基督信仰兴起的时候，犹太色彩常常是抵触了这个我基督的信仰，所以保罗要数次的去在这里做辩论。那这个第二次的旅行步道是到22节就结束了。23节就是一个第三次的步道的一个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他们22节说，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就回到安提阿去了啊。耶路撒冷是圣城，是一个首都之的称谓。像我们要去台北，我们就上台北；但是台北要去基隆，是上还是下？下，你看到没有？耶路撒冷下安提阿哦，所以那个台北是我们的首都嘛，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来，都是上台北；不管你要回去的时候是回哪一个方向，就是下去啊。感谢主。我想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在这个保罗的这个旅行的步道，我们看到，我个人很坚信保罗、希拉这些早期的这些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的生命绝对不一样，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我自己也勉励自己说，他们的信仰是因为神的话语， 我也自己鼓励，对神的话语不要打折扣，这是我鼓励我自己。对神的话语，我们要蜻蜓点水的走过而已。当然有时候是需要大量来读经，但是我更重要的是要让圣灵来带领。当圣灵带领你，对你让你有感动、有感受、有触摸到的经文，你就停了，就停在那里，深深的再去思想，不住的去挖。同样的经文，今天挖；同样的经文，明天、后天、下个礼拜再看、再挖，越挖是越深，越挖越丰富，而且越坚固我们的心。所以神留下这新旧约66卷，卷卷宝贵，而且纵然是民数记，都是一些数目字，但数目字也是有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那个里面。所以重要还是看生命。如果我们读经不能够用生命连接在，通过圣灵连接在基督，连接在经文的话，啊，我们可能体会不深。这是我很早期我在前面那个聚会牧会的时候，我看到那一些长辈，我才深深体会我们真是输他。我个人他们读经是读到那么透彻，而且他们有时候当然 生命也是有关的啊。我常常讲到说长老跟执事，老长老老执事为了圣经的经文就像保罗要辩论，有时候还辩论到要打架，老弟兄要打架。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信与不信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差别。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是要来得什么知识，但是我们要知彼知己，好让我们知道在台湾这一块土地我们要面对怎样这个环境的文化。有一位廖坤成老牧师已经不在了，就接走的安息了，他就专门研究庙。当时我们有牧师就同样是浸信会，对他不以为然，一个牧师怎么去拿那个庙的偶像放到讲台来，讲这个有什么用呢？圣经很重要，不要讲这一些。那他一生就是研究这一些，帮助许多这个乩童啊、庙里的庙工等等的这一些人，他带很多人信主。所以我们就学了一个功课，不要批评了。有时候我们站着自己以为是理直气壮，站在耶稣 的立场说人家怎样，也许耶稣不这么看。所以这就是生命啊！我常想到保罗说，我连我自己都批评自己。所以我们要学功课，做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做一个真基督徒。我们都是个门徒，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对付自己，对抗自己的老旧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真实的基督徒。我们闭上眼睛，稍微安静一下。 我们从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保罗旅行布道是讲什么？他的焦点是哪一位？保罗强调的是那钉死十字架的耶稣跟他的复活。保罗跟人家辩论的是，甚至于跟犹太信仰浓厚的律法主义基督徒的辩论也是一样，就是讲究的是信耶稣而称义，不是行为，不是你守的什么规条律法，只有一个一件，你只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这是保罗所强调的，所辩论的，是保罗所一直不住的在宣讲的主要的课题。在加拉太书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要把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里面。保罗告诉加拉太人说，耶稣是又真又活的主，他活生生的在我们里面，诚如约翰使徒所讲的，我们在这里五六十人，我们却有相同一个主流的意念，就是我们的焦点是耶稣。保罗也立志，一生当中我不讲别的，就只讲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像周牧师，他就讲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把人带到跟主建立真真实实的关系，让我们从伊甸园被赶逐，跟神的关系断绝。耶稣让我们恢复。就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一切信仰的终极目标。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回应说阿们吧。不要失去今天坐在这里这一份初始的爱心，不要让这一份对耶稣的爱下山之后就变质，要不然就不能够像保罗一样坚持到底。我的记忆如果没有错误，也许有错误，保罗被砍头，今天没有人要砍你的头，但是今天有很多世俗的诱惑会诱惑你。主牧师劝我们不要走岔，就是这个意思，要守住这一份起初的爱，这是最纯洁的。我们跟耶稣之间最单纯的爱，我们要将这一份爱成为我们立足在这世界里面面对环境、社会、国家，我们就能够不震动。我们吟唱诗歌的时候，常常赞美耶稣，常常以为耶稣是一位非常帅的帅哥，没有人知道他长相帅不帅，但是从圣经可以体会出他风尘仆仆，满脸疲倦，做木工的手又粗又壮，你被他握一下也许姐妹会受不了，也许摸到他的手掌是粗糙的。他们那世代的人穿的鞋子不像我们是包裹着脚，就像凉鞋。中东的地方是干燥尘土，所以他们都会蒙头蒙眼。他无家型美容，以赛亚书讲的，这样一位不英俊不潇洒，你愿意他是作为你的良人吗？我们所在乎的是他爱无限，我们也不能在乎他长相如何，但我们知道他有完全的荣耀，无限的能力。 他用他的生命吸引我们，不是他的外表。早上我想林师母昨天晚上打给我，问我为什么离家两天。我们很少分开的，我们都一直都在一起，不管做什么。他问我为什么不打电话回去，也让我想到我们有没有打电话给耶稣，我们有没有离家两天把耶稣放在一边。要常常连结在基督，要让我们的生命被耶稣全然的占有。荣耀受教士说厉害的占有，你还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的思念，你在乎那些吗？我们来唱。哦，主耶稣，没想到你。我说这一本册子里面有两首诗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就是41首早上唱的，另外一首就是这一首。而这一首的作者是昭惠李长寿所写的。我们只专注在耶稣，专注在他所描写的他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晚上这一堂是晚上最后一堂，我们不要悲伤，我们不要哭哭啼啼。这首诗歌常常让我们唱到流泪满面，我想你就流吧，但是喜乐的流，我们用喜乐的声调来唱，不要就靠调啊。这是林师母告诉我的，他说我每唱这首歌就很像在唱哭调。快乐的来唱，思念我们的主，耶稣，耶稣。 们刚唱的歌，诗歌的第二节、第三节，常常让我很感动。记得有一次，我有分享过，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我自己唱，唱到第三节，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哭在主耶稣的面前。突然之间，我体会到这个诗词里面所描述的意境。他说：“但那最能使我欢喜，尚非你的爱、你的恩，而是你的可爱自己，最满我情我心。”这一节之间，带着我们穿过一切恩典，穿过一切赏赐，这些都是从主而来，而直接带着我们进入到跟基督连结，直接连在耶稣里。有时候我们常求他的恩，常求他的爱，常求他的供应，这都不是我们生命的焦点。真正生命的焦点是那可爱耶稣自己。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问一下自己：你爱耶稣，你爱他什么？他什么让你爱呢？约伯说：“从神领受福，也领受祸。”最后的约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耶稣是我们终极焦点。 我邀请我亲爱的弟兄李长老来为我们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你就在这里，你的圣灵就在运行，你的圣灵就在充满我们，要把你圣灵的恩膏充充足足的膏在我们身上。感谢你透过今天晚上的信息以及你的仆人所讲的道，我们都得到鼓励，使我们灵里饱足。感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